信雅思听专用播放软件布谷上线了，智能搜索，个性定制，批量自动下载，专辑打包输出，一切尽在掌握，欢迎下载使用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，十四，作者金满楼。待到散席回馆，专使团的成员们都有三分醉意，却还剩下七分清醒。说句实话，他们对交涉的结果虽然还算满意，但对袁世凯是否真的南下就职，却也说不上有十分的把握。当天晚上，专使团的成员们正在商议对策时，突然城北传来数声炮响，随即便是人喊马嘶，仿佛有事变发生。蔡元培等人极为困惑，他们走到窗前推开窗户，却见不远处已是大火一片，数处房屋正在烈焰中熊熊燃烧。借着大火的余光，专使团的成员们发现不远的街道上突然冒出成群的大兵，这些持枪的丘巴老爷不停地朝着天空中开火，只见那子弹带着长长的亮光，不断撕扯着本是安静祥和的夜空，清脆的枪声听起来不是那么友善。更糟的是，这群乱兵一路上呼呼喝喝，沿途纵火抢劫，方向却似乎正朝着馆舍而来。专使团等人大为惊恐，正待商议如何是好时，一颗榴弹突然划破窗户飞了进来，将室内墙壁砸出一个洞，又折射了出去。汪精卫大叫道：不得了，幸好这子弹没有击中人，不然还不被他取了性命。蔡元培说：不好，恐怕这是兵变了。宋教仁却还算冷静，当即一语中的：这定是袁世凯的手段。宋教仁的话音未落，一群乱兵便已举着火把砰砰砰砰地猛砸馆舍大门。馆舍里管事的人前去招呼说：这是南方专使团的所在，还望兄弟们不要惊扰。这兵士们听后大声嚷嚷道：什么专使不专使，越是专使我们越要揍他。随后乱兵们又是十几声乱枪，子弹嗖嗖地从专使团成员所住房间的窗户前呼啸而过，将蔡元培等人惊出一身的冷汗。危急形势下，蔡元培对专使团的其他成员道：情况不妙，看来这些乱兵似乎是冲着咱们而来，不想我们使命尚未完成，却将性命白白送在这里。汪精卫说：多说不易，我们不能在此束手待毙，不如从后院觅条出路逃生吧。众人听后点头称是，当时也来不及收拾什么文件衣物，便一起下楼朝后院奔去。还没等到后院，前面的乱兵们已经将大门砸出几个大窟窿，嚷嚷着要冲进来。蔡元培等人听到后，一个个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，恨不能长出翅膀飞过墙外。要说这馆舍的后院并不算高，但由于黑灯瞎火的，专使团的成员们又都是些谦谦君子，一时间竟然翻不过去。所幸后来有人从房内摸了一条板凳，专使团的成员们这才借以过墙逃生。出了馆舍以后，专使团见街上已经是兵荒马乱，决定分开行事，一部分人避入附近的一家教堂。 蔡元培与宋教仁、汪精卫两人本想去袁世凯府上质问，但当夜的局势实在是混乱，未能如愿。所幸蔡元培及汪精卫对北京还算熟悉，总算是有惊无险地逃进了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。待到次日清晨，专使团的其他成员如魏晨祖、王正廷等人也陆续赶到六国饭店，众人彼此对视，不免哈哈大笑。只见个人有未穿外衣的，有穿鞋而无袜的，有穿袜而无鞋的，情形极为狼狈。所幸的是无人受伤。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袁世凯在得知蔡元培等人已经逃到六国饭店避难后，随后便派人前来慰问，并将他们接到府上押金。等蔡元培等人再到袁府的时候，袁世凯却也是一夜无眠，而且已经换上马裤马靴，一身戎装打扮。对于昨夜之事，袁世凯似乎也是一头雾水，正急急忙忙地命人四处打探，查明究竟是何人带头闹事，又闹成何等情形。不久，各路探子回报，发生兵变的是曹锟统治的北洋第三镇。他们原本驻扎在北京城外，不知何故突然冲进城内，跑到东城和前门一带大肆哄抢，一路焚烧，还跑到专使团所住的煤渣胡同胡闹。到下半夜，兵变继续扩大，西城、北城也发生骚乱，当地的土匪闻风而动，趁火打劫，而部分巡警也加入了抢劫的行列。等到清晨，被砸被抢的店铺、钱庄、民居已经有数千家，还有几百间房屋被焚烧，似乎是为了掩盖抢劫的痕迹。这次兵变是不是袁世凯一手导演，目前还没有确凿证据。不过坊间倒是有个传闻，说是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曾找几个北洋军的将领商议，说如果家父南下就职的话，到时直隶都督就要由别人接手，届时北洋军恐怕要被裁撤一部分，对大家很是不利呀。要想不让家父南下，首先是要把南方专使团给赶跑了。这曹锟等人听后大为恼火，便说这事儿也不难办，只要我们让兄弟们趁夜把专使团的住处围一围，放两枪，把他们吓跑就是了。袁克定听后大为满意，说只要你们一闹就好办，到时就算专使团不跑，东郊民巷的外交团也会出来抗议，到时家父就走不成了。还有人说，在兵变的第二天早上，正当唐绍仪向袁世凯汇报情况的时候，曹锟突然推门而入，向袁世凯报告说，昨奉大总统密令，兵变之事已经办妥。袁世凯见曹锟说漏了嘴，起身大骂道，胡说八道，滚出去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在当晚的兵变中，袁世凯那些主管北京治安的亲信们毫无动作，譬如陆建章的执法处并没有对兵变进行干预，而掌管警政的赵秉钧在当晚传令全城巡警一律撤岗，不得干涉，以至于不少巡警自己都参与了抢劫活动。不过蹊跷的是， 这次兵变虽说抢劫的规模很大，却基本上不杀人伤人，似乎是专门冲着有钱的地方而去。特别是城中的银号更是一网打尽，遭灾最重，就连官府的存银处也遭到抢劫。据后来的统计，在当晚的骚乱中，乱兵们至少抢走300万两以上的银两。对于当晚的兵变，袁世凯倒不甚惊慌，他只是在京的几个将领如姜桂提等，切不可擅自去打那些乱兵，以免事情越闹越大。实际上，袁世凯得知乱兵们在抢劫银号时，心中不免还有些宽慰，因为他当时手头上也没钱发军饷，既然手下的兵士们自力更生，那也就由他们去吧。等到了上午，兵变基本平息，乱兵们拿着当晚抢到的战利品，陆陆续续地退出了城外。正当袁世凯和专使团稍稍安下心来的时候，天津和保定也发来电报，称当晚也发生兵变，商民被抢劫无数，情形竟然和北京完全类似。如此看来，要说这几处兵变与袁世凯毫无关系，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。
静雅思听，智慧声音。
在北京兵变以后，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做出反应，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，在向袁世凯提出强烈抗议的同时，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，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。不仅如此，公使团还威胁说，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，恢复良好秩序的话，他们将调集更多的兵力进入北京，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。在简单告知了兵变的情况后，南方专使团便被袁世凯请回了六国饭店。在随后的两天里，袁世凯也不再同他们会面，却不时地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给蔡元培等人阅看，其用意不说子明。这专使团看到各地电报报来的尽是些坏消息，而北京当地的报纸舆论都纷纷要求袁世凯留在北京以安定民心，免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导致外国势力进行干涉。有的报纸甚至干脆指责是专使团的到来使得人心不稳，导致了兵变的发生云云。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，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，称北京及天津等地兵变以后，无政府状态危害甚大，外人也似有干涉之象。经过专使团成员几次会议讨论，全体成员一致认为，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次来京之目的，以保全垂危之大局。所谓高手过招，高下立现，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，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的老道，而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的资源上，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，哪能像袁世凯一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呢？在当时的情势压迫下，南京的孙中山、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，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，放弃原来建都南京，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。虽然孙中山等人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，但为了挽回点面子， 他们随后又要求袁世凯派出代表前来南京，向临时参议院做个说明。既然目的已经达到，袁世凯当然乐得大方。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，便派出唐在礼和范元濂两位专使前往南京说明情况。实际上，袁世凯已经在暗地里将临时参议院的议员们大半搞定，所以唐在礼在会议厅刚刚将情况说明的稿子念了个开头，下面已经是掌声雷动，表示予以理解，袁世凯不必到南京就职。随后，南京临时参议院便决议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，只需将宣誓词电告临时参议院，并向全国通告即可。3月10日，袁世凯身穿大礼服，在北京外交大楼及前清外务部公署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是日，前清的旧官僚们也都按照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，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。至此，定都之争、就职风波也就彻底落下帷幕，袁世凯大获全胜。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：横商量，竖商量，摘下果子别人尝，金也让，名也让，吃人的老袁称霸王。袁世凯当上总统以后，一些革命党人如刘奎一转而投靠蜕变了，少数人则悲观失望甚至绝望，如邹永成，其在写了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。诗云：不料猿猴金斗出，共和成梦我归天。孙中山给袁世凯设定的定都南京、南京就职这两道紧箍咒，虽然很快便被袁世凯化于无形之中，但各位也别着急，孙中山还有第三道紧箍咒呢。
随时随地随心情，听奇听乐听知识，我的 MP3 我做主，上静雅思听网站免费下载自己喜欢的内容到你的电脑 MP3 中，边走边听，www.justing.com.cn 静雅思听就是听，我们等你来。